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前两天一个哥们儿约我喝茶，开着宝马来了，然后跟我吐槽说啊，某某人欠了他700万不还，很郁闷。哎，我看着他那个宝马，然后我也很郁闷，我心想我这是入错了行啊。最郁闷的是我最后还自己掏钱买了这个喝茶的单。后来我在想，我那个哥们儿他干的行当我是不能干的，因为有专业技术的门槛，但是很多活我可以干呢，比如说贴膜、卖红薯、卖鸡蛋灌饼，这些事儿干好了其实也挺能挣钱的，学上两三天貌似我也能干得不错，当然可能体力跟不上。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神职业和那些神收入啊。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作者黄海涛博士，海涛我们老朋友了，还有一位是新朋友啊，一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吴杰女士。好，两位，我生活中间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他老在这抱怨说我的收入低，但是他又不努力去改变现状。我就在想啊，我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就是你学学那个贴膜哥嘛，学学那个红薯大叔嘛，人家这么辛苦的活干好了，其实收入也不错。哎，这个励志的人物你怎么就不学呢？
对，是，我觉得可能要分两方面讲，一方面是说你干不干得了，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技能，像贴膜啊、烤红薯，你虽然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
我觉得我也能干，
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因为这么多人卖红薯，这么多人贴膜，为什么就是你发达？所以他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技巧在里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干，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有很多这种社会对你的期待，比如说中山大学之前有那个历史系的研究生，就是因为找工作比较困难，所以可能这是成为他自杀的一个原因。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就业观念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放低你的这个期待值，就是然后可以先由易入难，就是一步步来，就有时候一开始不要把这个目标定了这么高。
哎，吴杰，其实你做过媒体人啊，现在又在艺术机构里面，就是说做事，你接触的人比较多，你给我们讲一讲这种奇葩的这种人或者是事情。
奇葩的人和事情，其实我先说一下，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一段话哈，我的一个感受。其实我觉得这有个观念，就是知行合一的观念。
知行合一。
对，我觉得受到
哲
学家就是知识的教育不代表着你的能力。
嗯，
这个东西是有严重错位，尤其在中国的教育现状下面，是不是？所以呢，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才带来一切，知识是为你的行动做服务的，是你的基础。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可能理论上是这么说，但真正到实践当中的时候，他很多东西放不下。
我也是历史系毕业的，但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就很低啊，就希望能找一个好一点中学，然后就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好的机会，我就再跳。这就是一个个人的心态的问题，我觉得。
对，
那为什么要走上那条路，我完全不能理解，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观念，就是别人怎么看你，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在家里把你供出来，一个大学生，一个历史系，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那你出来你说你要去贴膜，从最基础的那个什么烤红薯开始，那么别人怎么看你？觉得你这个就我们传统的中国的观念，你肯定是要做一个所谓的体面的职业。那么作为对于什么才是体面职业的看法，其实也限制了人们，就是说我的选择有你的出路，你的选择到底有多大。
这种思考方式真是害死人的。哎，我现在经常鼓励我那些师弟，也包括我那些家族里面的那些就是小青年啊，就说你自己去看一看，比如说刘强东吧，人家也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对吧？
对。
最后去中关村摆了个小摊儿，摆了个小柜子，现在做成了京东，是吧？那么你想想看，他做成今天的这番事业，如果他老老实实的去做股长、科长，可能撑破天做到处长，估计还被人整得死去活来，这样的日子有意思吗？我还是觉得刘强东的今天，是吧？跟奶茶妹一起在美国走过，还比较精彩一点。所以思维方式害死人。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是就是很炫的这种表面，然后呢为这个东西而去，但是根本就
错了，
不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没错，
没有，我知道刘建东吃过很多苦，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中关村的一个小贩小摊儿，你去跟人进货，各种白眼，包括你去催账，我朋友也这样，他说我去催账，然后人家把我赶出去，这种事情我也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事儿难道比自杀还要难吗？是吧？我不认为它会比自杀还要难。
自杀简单吗？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有个段子我跟大家讲一讲，说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啊。现在还有人说，他说3000块钱你就想请一个民工，你做梦了。他说你3000块钱最多能请一个大学生。我觉得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太讽刺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个话题。难道咱们真的就进入了 白领的收入不如蓝领的阶段的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我觉得到底你一个月应该挣多少，不是应该看你的出身是，而是你做的事情真的应该值你那个钱。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期待就是说你是名牌大学生，然后你到了一个公司你就能拿高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可能是你的想象，但不是老板的逻辑。老板是你拿多少，你做多少事情就该拿多少工资，对不对？好像我们现在有些公务员说公务员要加薪，但是你在公务员，你在政府里面办公室里面，如果你每天做的事情只是喝茶看报纸，你那3000块钱我都觉得都嫌多，你还说要加薪，那大家老百姓肯定不答应了，对不对？
我们来问一下老板，你是怎么给员工定工资？
我跟你讲，这很有意思的，就是前两天我正在招聘
啊，对，
然后呢，
你
欢迎，
好，
然后招聘来了有应届的大学生，也有就是毕业了一两年的大学生，但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海涛说的，就是他们不首先想到说我先表现我的能力，然后我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再跟老板讲条件，而是一来他就是对工资有诸多的要求，会说我生活会很困难呐、啊，如果我只拿这么点钱呐、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很难应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两个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不知道在该怎么沟通。
不过我完全理解老板啊，就是我作为老板，假如说我是老板啊，我赚的每一分钱是很不容易的，你来了以后要给我增加效益，很简单的道理吧。但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想，我来了，你看看广州现在生活水平真的不低，你在一个正常的地方租一个正常的房子，那要的加钱是很不正常的。
是的，是的。
所以两方面他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嗯。
但是老板，我完全同意老板的这个观点。那如果我是老板，我也是这样，你给我带来多少效益，我就给你多少工资。如果你带不来效益，请你走人嘛，很简单的逻辑。现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你看不上他，你不愿意雇佣他，他给你不能带来效益，很简单，咱们这个教育出问题了。
嗯，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那个 IT 的，当然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优秀的，啊，去老人家都要他，因为他学以致用，在大学的时候就给他们的导师打工，所以对市场很熟悉。
嗯，
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师兄师弟，学 IT 的，出去以后找不着工作，或者是说收入很低，而且一直不高，为什么呢？很简单。你在大学你学的那一套市场上用不着，公司用不着，老板见到你就像见了瘟神一样，说不得恨不得马上告诉人力资源赶紧去结账走人，浪费5000块太多了，4800吧，
还浪费我空调。 对，
对啊，
正好这两天我们公司在招聘，
嗯，
所以非常有意思，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很有这感触。我们教也有应届的大学生，也有工作了也不是就读完研究生的啊，过来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当你聊这个志向啊梦想的时候都聊挺好的，但是最终到了公司这个层面上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就是不满啊。
最后有没有招到人？因为按
到现在没有。对，到现在没有。
这也是个起薪给的太低，
这个也是个两难。
其实我们给的并不低，整个画廊界在广州就是这个水平，我们是一个既不高也不低的正常水平，
常
但是我们卖售画的过程中我们有提成，所以我跟他们讲，你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得到更多的利益，
是
啊，然后让我看到你们的能力，我愿意是去，就是用这个期望值，我愿意买这个期望值，但是，
但
是他不愿意跟你有相同的思维，
就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等待未来，
不太愿意从，对，
不愿意等待，现在走捷径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希望一劲儿就是这样，
因为房价涨得太快嘛，他受不了。
对，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有很多很多社会问题，教育的问题哈，比如说教育它培养了什么呢？它可能培养了跟虚荣，其实它就培养了虚荣，培养了所谓的面子，培养了阶层的观念，但实际上它真正能力有多少呢？当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有几个是真心愿意去读这
个
专业
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对，
然后他有没有好好读，有没有用心呢？我们说到刚才的不同的职业，其实不分高低，只要你用心去做，你是一个擦鞋匠，将来都能成人，
都会擦得很好。
对，
那人家有那种专门木足啊，就是给人洗脚的行业都可以上。
其实无论是任何工作，我觉得都是看到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就无论你去做任何职业，其实如果你这个人是有责任心的，你用心的，你非常认真的，你带着热情的，我觉得你的命运就会被改变，并不在于你知识是一个博士。
这个很有道理，说的是不管你是贴膜还是卖红薯。我觉得应该有技巧，有热情。
对，而且你那个知识要转化成那个生产力，它是有一个，它需要有一个中介，不是说你有了知识你就能做事。
但是我接着他的话茬说啊，我是觉得啊，就是说 我个人的认为不一定是对啊，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他能够把心态摆正呢，把思维方式改变一下啊，比如说有一点互联网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这个天魔哥或者是红薯大叔来说，未来他的发展潜力还是会好一点的。因为可能是一个初中毕业的一个天魔哥或者是说红薯大叔，在某一个阶段通过辛苦，他真的能，我相信他是能够月收入上万的。但是未来怎么样，可不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卖红薯，可不可以让这个红薯有更多的艺术的这个构想，或者是说品味，这个恐怕做不到。
你说这个是的，因为我正好前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北京的有四个大学生，他们是学 IT 的，然后出来工作了两年，然后去卖那个肉夹馍。因为他们是学那个 IT 的，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就是你刚才说的，在互联网上卖那个肉夹馍，然后生意非常好，就是好像说每天的利润就有20000块钱，每天的利润。然后他们其实，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那个创业的大学生，他说的话很好，就是他说，关键就在于不是说我们做的成不成功，或者是挣多少钱，而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阶段有一段时间我们做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这个特别重要。
对，我觉得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教育里面。都太少了，你说我要为一份高的工资，为了达到父母的期望，或者为了对得起我这个四年的拿到这个大学的学位去做事，而不是说我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这个我相信是可能毕业工作时间不久的人，他就会是这样，就是我这几个孩子应该不会年纪很大，肯定很难超过35岁。如果是过了35岁，如果说他连那个基本的生存问题，包括家人的那些就是吃穿住用都有问题，
那也不一定。人家
这个
张曼玉50岁唱摇滚，虽然唱
张曼玉有经济基础啊。
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思维。
对，
这个我说你这个是中国人思维。
我这个是中国人，
就是我记得不全了，我记得就是国外有一个某个学校的一个教授曾经说，他说中国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为了特别现实的这种东西放弃了所有一切，他们的生命是没有，就是是没有不精彩的，也不丰富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但是我觉得啊，我反驳一下啊，其实首先第一，我不能代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千千万万了，很多人很有梦想的，他也不愿意待在体制内，也不愿意固定的点来上班，是吧？很多人，我不能代表中国人。其二，我不觉得是个体的问题。我认为是整个各种制度的压迫导致的问题。如果说他生活在一个福利各种东西相对健全的社会里面，他不会这样的。我也去问过美国人，问过老外，我说你，包括日本人我也问过，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会为，因为中国人在一起喜欢讨论房子嘛，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会为房子这个事情操心？他说你有病啊，谁会为房子这个事情操心啊？首先第一，我租房子很爽；第二，我租房子政府保护我，不可以随便赶我走的，所以这是制度的问题。如果说我租一个房子相对便宜，然后房东不可以随便赶我走，我为什么要去买房子啊？这是利益的选择。
这不还是，这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天魔哥也好啊，红薯哥也好，说他的这个收入很好，不错，但是我们要看到他这个真是辛苦钱。你说你24小时蹲在街边，然后还有城管来赶你的危险，而且街边也污染废气，而且更重要就是说跟比如说跟白领比起来，他的这个职业提升的可能性就小了。
对，
像
是我刚才讲的，
对他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进一步的培训进一步的努力，他一步步的可以，你工资越来越高，但是你贴膜你是很难维持这个职业的发展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假如我们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讲，我跟你说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我在香港，我们不是在那个维多利亚海景吗？对，就非常漂亮，我们都喜欢在那里照相嘛。然后我一个香港朋友说，他说哎呀，你们这游客就太爽了，你知道吗？那个维多利亚港的那些灯光全是白领在加班，你们才有这个晚上去那维多利亚港去拍照，这个背景这么灿烂辉煌的夜景。就是说所以他开了一个笑话说开了个玩笑说，我们看这个钱是不是辛苦钱，不应该看你的年薪制，而是应该看你的时薪是多少。就是说
就每个小时多少钱，
对，他这个工资高可能是他是用加班累出来，他确实辛苦钱，但有一些比如说你做的自己比较爽，就是比较开心，那可能是要看你小时单位能够对创造多少钱，然后有多少的休闲时间去经营你自己的生活，经营你的家庭，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是一个综合的盘面。对，
我问一下这个吴姐，现在这个幸福指数高吗？时薪如何？
做画廊也很爽，
时薪很差，没有收入。但是我很高兴，我幸福指数很高，
因为你选择你自己想做的。
没错了，这个，
我是很羡慕这样的，
这个是非常
这样的，
这是我亲身体验。我因为以前做过很多工作哈，也不是很多吧，反正做过媒体，我也自己做过生意。
抛弃了媒体
啊，对，抛弃了媒体，抛弃了我，然后我去做生意。然后我做生意，然后我现在做艺术空间，但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这个东西充满的时候，你不会那么的在意你的收入，当然它不是不存在了，但是它的比例或者说它占的位置就没那么高。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说很幸福又不是很在意自己的收入，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
其实当你放弃很多东西你就很幸福，
但是我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还是有的吧，仔细想一想，回去列个单子。
我们刚才跟两位嘉宾聊天，海涛告诉我一些就是说人生的哲理吧，然后吴杰呢告诉我说，你要放弃很多东西，你拥有你的梦想，你就会很幸福。其实这个境界我真的离他非常非常远。那么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讲一个穷小子逆袭发财的故事。哎呀，太庸俗了，又是发财。故事与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我们讲到啊，某些职业非常赚钱，那也有人问我，哎，你能不能从一个人现在的学习成绩来预判他以后能赚多少钱呢？这个事儿我没做过，但是有人真做过研究，就美国有机构来做研究，媒体披露出来的，说15种高薪职业都需要你数学好，跟数学有关系哦。但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这个穷小子他逆袭成功成为富豪，他的数学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后确实成功了，绝对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1954年，霍华德·舒尔茨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普通的犹太工人家庭。7岁的那年，老爸因为工作摔断了脚踝，老妈当时又怀孕7个多月。那个时候啊，家庭完全坠入了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舒尔茨对那种贫困的印象非常深刻。舒尔茨是家里的老大呀，兄妹3个人，他从小就要去学会挣钱。后来舒尔茨因为他橄榄球打得非常好，密歇根大学把他看上了，其实他就是体育特长生嘛，我估计体育特长生数学不咋地啊。后来就去读大学，终于摆脱了布鲁克林这个地方。进了大学之后呢，读书是要贷款的，后来他没办法，还去酒吧做这个招待，甚至去卖过血。所以有些小白领说啊，我生活的多么苦啊，我曾经多么苦。其实你跟舒尔茨相比，你卖过血吗？你能有多苦呢？在读大学期间，他非常忌讳甚至不愿意提起在布鲁克林的那一段生活的往事，因为他觉得那段往事是非常灰暗的，让他的人生都很郁闷。布鲁克林是个什么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的布鲁克林曾经是黑人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也曾经是美国犯罪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当然后来有很大的改观呢、大家某一个阶段都认为它是罪恶啊、混乱啊这个代名词来的。大学毕业之后，舒尔茨回到了纽约。回到纽约做什么？去了施乐公司啊，大名鼎鼎的施乐公司啊，做营销工作，其实就是做个销售员，起点也不高，但是小伙子很努力，做得很不错，收入节节高，职位也上来了。后来又跳槽，过了几年跳槽去另外一个公司，做这个公司驻纽约地区的总经理、副总裁，年薪7.5万美元。你要知道，这是在1979年呢、7.5万美元已经是很多了，彻底改变了贫困家庭的命运。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觉得还不够。1982年，放弃了这份高薪的工作，进入了西雅图的星巴克咖啡公司。他进去了，觉得这个公司不错啊，应该不止5家连锁店，如果我来做的话，可能很多家连锁店。1987年，他成立了一个天天公司，就把星巴克咖啡给收购了，改名为星巴克有限公司。此后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星巴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际大公司。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大家可能会感慨，哎呀，舒尔茨不错，然后继续去打游戏，或者是继续琢磨怎么样巴结上司，每个月能够再多几百块啊，可能是几千块，然后继续你的灰暗的人生。 我的看法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天才，你这么干，你把你的价值给透支了，你是在放弃你的天分和放弃你的应有的价值，我觉得是很不划算的。总之一句话，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来听一首歌，爱拼才会赢。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